86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基督升天登基作王的前夕，把使命托付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一再重申这命令，使门徒能领悟其精义。一切世人，无论贫富贵贱，天上的光都要清晰而强有力地照耀在他们身上。在拯救世人的工作上，门徒要做他救赎主的同工。在最后的晚餐上，基督曾把这使命托付给12门徒，现在却要托付给更多人。在这次加利利山间的聚会中，临近一带蒙召的信徒都赶来了。基督在舍命之前，就亲自规定了这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在坟墓旁显现的天使曾提醒门徒，救主要在加利利与主的门徒会面。聚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信徒也听到了这个应许，并传告给散居各地为主的死悲痛的人。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着这次会面。他们从四面八方迂回绕道而来，以免引起极度诚信的犹太人的猜疑。大家满怀着希望，热切地谈论所听到的有关基督的消息。到了指定的时间，大约500个信徒三五成群聚在山边，热切地要听那些在基督复活之后见过他的人的见闻。使徒从这一小群走到那一小群，把他们耳闻目睹有关耶稣的一切事都告诉他们，并照着耶稣过去用的方法，本着圣经为他们讲解真理。多马向大家重述自己的不信，以及自己的疑惑是如何被打消的。忽然，耶稣站在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明白他是怎么来的。在场的门徒中，有一些从未见过救主，现在看见了他手脚上的伤痕，他的面貌正如上帝的容颜。他们既看见了耶稣，就服服拜他。然而，也有人怀疑不信。从古至今，向来是这样。总有些人觉得对福音难以置信，就置身于怀疑之中。他们因不信而蒙受很大损失。耶稣复活后，向这么多信徒显现只有这一次。他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发言之前，门徒已经拜过他，但这话从死过又复活的救主口中说出来，激发了门徒无比的勇气。如今他已是复活的救主，从前许多人曾见他行使全能，医治病人，制胜撒旦的权势，他们也相信他有权柄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国度，压服一切敌对势力，控制自然界的运作。他曾平息怒涛，在白浪翻滚的海面上行走，也曾使死人复活。如今他宣布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话使众人的思想超越了转瞬即逝的世俗，进入永恒的天国。对于救主的尊严和荣耀，他们已经获得最高深的认识。这次基督在山上讲的话，宣告了他为人类所付的牺牲是充分而完备的。救赎的一切条件都已履行了，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已经完成，救主将要启程前往上帝的宝座，接受众天使和全宇宙无数执政者和掌权者的尊崇。他已着手于中保的工作，并以至高的权威向门徒委以重任，说：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犹太人曾经受托做神圣真理的保管人，但法利赛主义已使他们成为全人类最孤傲、最顽固的民族。凡是有关祭司和官长们的事，他们的服装、风俗、礼节、遗传，都使他们不再配做世上的光。他们把自己这犹太民族视为全世界。基督则不然，他委派他的门徒去宣扬一种不分阶级或国籍，并适合各国、各族及各等人的信仰。基督离开门徒之前，清楚地说明了他国度的性质，叫他们回忆他过去对他们所说有关此事的话。他声明他在世上所要建立的不是属世的，而是属灵的国度。他不打算作为属世的君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再向他们讲解圣经，说明他所经过的一切事都是天父与他在天上会议中规定的。凡我向你们所显示的这一切，都已经由受圣灵启示的人预言过了。他说，你们看，我向你们显示的关于世人不认我为弥赛亚的事都已应验。我所说关于我必受的屈辱和死亡的一切话也都已证实。到第三天我也复活了。预言所记载关于我的事都已应验。你们要更殷勤地查考圣经，你们就能看出预言中有关我的一切事项都已应验。基督派门徒在耶路撒冷开始做他留给他们的工作。耶路撒冷是他为人类自愿降为卑的地方，在那里他曾受苦、被弃、被定罪。犹大是他的出生地，在那里他披戴人性与世人同行时，很少人察觉到上天竟如此临近人间。故此门徒的工作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考虑到基督在那里遭受到的一切，以及他在那里投入的辛勤劳碌不为人所赏识，门徒按理可以要求一个更有成功希望的工作地点，但他们却没有这样要求。基督已在这里撒过真理的种子，门徒就要在那里浇灌栽培。这种子必要生长，并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他们工作时会遭到犹太人的嫉妒和仇恨所引起的迫害，这是他们的夫子所忍受过的，所以他们不该逃避之。恩典的呼召必须先向杀害救主的人发出。何况耶路撒冷有不少暗中相信耶稣的人，也有许多人是受了祭司和官长们的蒙骗，他们必须听到悔改的呼召。世人的罪只有依靠基督才能得蒙赦免，这样的奇妙真理必须向他们充分讲明。正当全耶路撒冷因过去几周所发生的惊人大事而人人的情绪高昂时，福音的宣传必能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但工作不可局限于耶路撒冷，而要扩展到地上最遥远的角落。基督对门徒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看到我为世人自我牺牲的一生，你们也看到我为以色列做的工作。他们虽然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祭司和官长们虽然任意对待了我，并照圣经所预言的拒绝了我，但我还要给他们一个接受上帝儿子的机会。你们已经看见，凡到我这里来认罪的，我都接受；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愿意的，都能与上帝和好，并获得永生。 我将这怜爱的信息托付给你们这些做我门徒的人，你们要把它先传给以色列人，然后传给各国、各方、各民，凡相信的都要聚集在一个教会里。借着圣灵的恩赐，门徒将获得奇妙的能力，他们的见证必伴以神迹奇事为凭据。不但使徒要行神迹，就是接受他们信息的人也要行。耶稣说，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时代常有人毫无顾忌地投毒，害死那些阻碍他们野心实现的人。耶稣知道门徒的性命会因此受到威胁，许多人会认为杀害他的见证人就是侍奉上帝，故此他应许保护他们脱离这种危险。门徒将有与耶稣相同的能力来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们奉他的名医治身体的疾病，借此证明他有能力医治心灵的疾病。耶稣还应许给他们一种新的才能，门徒要到各国去传扬福音，故他们要领受说别国方言的能力。众使徒和他们的同伴都是没有学识的人，然而借着五旬节圣灵的配降，他们说的话无论是用本国语或外国语，在言辞和口音方面都会变得又纯正又准确。基督就这样把传福音的使命委派给门徒，为这工作的实施做了充分的安排，他亲自为工作的成功负责。只要他们听他的话并同他密切配合，他们就不会失败。他吩咐他们说，要到各国去，要到世界有人住的最遥远的角落，并要知道我必与你们一同在那里。只管凭信心和勇气去工作，我绝不会撇弃你们的。救主交给门徒的使命也是派给一切信徒的，直到末时。有人以为救灵的工作全靠担任圣职的牧师，这是严重的错误。凡是受过上天灵感的人都已受托于福音的使命，凡领受了基督的生命者都已被命定去为同胞的得救而工作。教会就是为这使命设立的，凡立约加入教会的，也就是立誓与基督同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该传讲这个邀请。不论信徒从事何种职业，他最关心的应该是领人归向基督。他或许不能向会众讲道，但总能为个人做工。他能把自己从主所领受的教训传给他们。传道的工作不限于上讲台，他还包括救助患病和受苦的人，周济缺乏的人，并向沮丧失望的和缺少信心的人说安慰的话。远近各处都有被罪压制的人。人类的败坏并不是由于生活贫困、工作辛苦，而是由于犯罪作恶，致使人心灵不安宁、不满足。故此，基督要他的仆人为心灵患罪病的人服务。个人都要从自己的所在地开始工作，条件最差和毫无成功希望的地带也不可放过。在我们家中，可能就有渴望得到同情、急需生命之粮的人，可能有孩子需要受到基督化的培育。在我们家门外就有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要忠心去做离我们最近的工作，然后跟着上帝的引领向外延伸。许多人的工作可能受到环境的限制，但不管在何地，只要忠心和殷勤的工作，就能施展影响直到地极。 基督在世上的工作范围是窄小的，结果世界各地的人都听到了他的信息。上帝常用最简单的手段来达成最大的效果。他的计划是让他的圣工的各个部门同其他部门相互依赖，犹如轮中套轮，和谐的彼此配合。最平凡的工人在圣灵感动之下，也能拨动看不见的心弦，发出远达地极的声浪，构成美妙的曲谱，响彻永恒的世纪。然而，你们往普天下去的吩咐是不可忽视的，主要我们眺望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基督要把各民族之间的隔墙，就是种族的偏见，拆除干净，叫我们要爱全人类。他废除了一切人为的区域界限，把人从其私心所划分的狭隘的社会层次提拔出来。他不分亲疏敌友，教导我们把每个有需要的人看为兄弟，以全世界为我们的工作园地。当救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时，他也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应许的范围与使命同等广大，所有的恩赐不是都要给每个信徒的，圣灵要随己意分给个人，但圣灵的恩赐是按每一个信徒在主工作上的需要赐给个人的。今日这个应许与使徒时代同样有效，同样可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上帝儿女的特权。我们应用信心的手握住所能获得的一切，作为信心的报偿。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全世界是个广大的病院，基督降世是要医治病人，报告被撒旦俘虏的人得自由，他本身就是健康与能力，他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患病、受难和被鬼附的人，凡来领受他医治之能的人，他都不拒绝。他知道，求他帮助的人虽都是病由自取，然而他仍愿意医治他们。当基督的能力进入这些可怜的人时，他们就觉悟到自己的罪。许多人就此不但身体的病得以痊愈，而且灵性的疾病也得医治。到现在，这福音仍有同样的能力，为什么今日不能看到相同的果效呢？每个受苦者的患难，基督也都能感觉到。当邪灵折磨人体时，主能感受到其中的咒诅；当人体发高烧时，主也同受痛苦。他今日仍像当年在地上时一样，愿意医治病人。基督的仆人是他的代表，是他工作的媒介，他极愿通过他们行使他的医治之能。在医病的方式上，有供救主的门徒学习的功课。有一次，他用泥土抹瞎子的眼睛，然后吩咐他，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基督可以单凭自己大医师的能力把病人治好，然而他利用简单的自然疗法为辅助。他虽然没有赞同药物的治疗，但是他许可使用简单和自然的治疗方法。基督常对获得医治的病人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他教导人，疾病是违反上帝自然律和属灵定律的结果。如果世人的生活符合创造主制定的规律，世上就不会有现今这么多的病痛了。基督是古时以色列民的向导和导师，他教训他们，健康是遵守上帝律法的果效。在巴勒斯坦医治病人的这位医师， 从前曾从云柱中向他的子民讲话，把他们应做的事，以及上帝必为他们成就的事，都告诉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不将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基督也曾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并应许他们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当他们履行这些条件时，这应许就实现在他们身上了，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这也是给我们的教训，凡愿保持健康的人都当履行相应的条件，人人都应研究这些条件。人若对主所定的自然律和属灵的定律一无所知，主是不喜悦的。我们要为身体和心灵的健康的恢复与上帝通力合作。我们应当教导人如何保持并恢复健康，既为病人使用上帝在自然界所预备的治疗方法，又把那唯一能使他们恢复健康的主介绍给他们。我们的工作是用信心的双手将患病和受苦的人扶到基督面前，应当教导他们相信耶稣这位大医师。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求他显示他的大能。福音的实质就是恢复。救主要我们教导病人、绝望者和受难者领取他的能力。基督医治之能里面含有爱的大能，我们唯有因信在他的爱上有份，才能成为他圣功的媒介。我们若不与基督保持属灵的联系，那赐生命的活的能力就不能从我们留给众人。过去有些地方连救主也不能多行其事，因为那里的人没有信心。同样，现今教会也是因不信而使自己与神圣的帮助者隔绝。教会因缺少信心，就使上帝失望，并亏缺了他的荣耀。基督应许与教会同在，是在他们进行他的工作时。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才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领受他能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负他的轭。教会的生命有赖于他忠实地完成主所交托之使命。谁疏忽这工作，就是促成属灵的衰弱与腐败。哪里没有为别人进行积极的工作，那里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信心也渐渐消失。基督要他的仆人们培训教会进行传福音的工作，要教人如何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请问，他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吗？唉，多少传道人在濒临死亡的教会里设法煽旺行将熄灭的星星之火，多少传道人在护理软弱的教会，像看护病倒的小羊似的，而他们实在应该在外面寻找迷羊呢。与此同时，千千万万还不认识基督的人正在沦亡。对于世人，上帝的大爱已经达到了不可测度的深度，而众天使却不胜惊奇地看到领受上帝慈爱的人竟表示如此肤浅的认识。上天看到我们对别人灵魂的存亡如此冷淡，不甚愤慨。基督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你想，如果做父母的听说他们的孩子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而能救他的人竟置之不顾，扬长而去，任他死亡，父母将感觉如何？他们岂不要悲伤万分，义愤填膺？他们岂不要含愤怒的热泪痛斥那些杀人犯吗？每个人的痛苦就是上帝儿女的痛苦。凡对将亡的同胞不伸援助之手，必定惹动上帝的义怒。这就是 羔羊的愤怒。凡自称与基督相交，却对同胞的需要不关心的人，基督要对他们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基督给门徒的使命中，不但规定他们的工作，而且指明所传给万民的信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门徒必须拿他教训人的话教训人。这话不仅指他亲口所讲的，而且也包括旧约时代他借众先知和教师们所讲的话。基督的教训不可掺进人的遗传、理论或教会定的条例。律法和先知和他自己言行的记录，才是他委托门徒传给世人的宝藏。基督的圣名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标记，他们团结的中心，他们行事的权利和他们成功的缘由。凡没有他名号的，都是他国度里所不承认的。福音不可作为空洞的理论，而应作为改变人生的活力传给人。上帝要一切领受他恩典的人，为他恩典的能力做见证。他乐意接纳以往行径最可憎的人，他们悔改后，他赐圣灵给他们，把最大的委托交给他们，并差他们到不忠于他的人中去传扬他无穷的慈爱。他要他的仆人作证说明，因他的恩典，人能获得基督化的品格，并因他的大爱常常喜乐。他要我们作证指出，人类一日不归正而光复上帝儿女的神圣特权，他一日不罢休。基督具有牧人的温良、父母般的爱心和慈悲救主的无比恩德。他以最感人的言辞向人提供他的福惠，他不满足于简单的声明这些福惠，他还要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它提出来，以引起人们对此福分的向往。他的仆人也应照样宣扬这用言语无法形容的无比荣耀的恩赐。当仅仅宣讲教义没有成就时，基督奇妙的大爱必能融化并驯服人心。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要把那超乎万人之上和全然可爱的主告诉众人。但主的大爱不能单凭口讲说，基督的美德必须在人的生活上表现出来。基督盼望每个门徒学习并表露他的形象，他恒久忍耐的慈爱、恩德和诚实都要借每个信徒向世人彰显出来。基督正坐着让每个门徒在自己身上描摹他的肖像，上帝命定他们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基督恒久忍耐的爱，他的圣洁、温柔、恩慈和诚实都要在每个信徒身上向世人彰显出来。那头一批门徒出去传道了，他们在生活上表现了基督，主也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些门徒为他们的工作做了准备，五旬节前他们聚集一处，消除了一切隔阂，取得完全的一致。他们相信主的应许，知道那恩典一定会赐下来的，就凭信心祷告。他们不仅是为自己求福，而且也是因救灵的工作身负重任而求。这福音必须传到地极，他们就为基督所应许的能力祈求。那时圣灵才大大配降，一天之内就有数千人悔改归主。今日也能如此，要传上帝的道， 不传人的推论。基督徒务要消除纷争，献身给上帝去拯救失丧的人，务要凭信心求福，福分就必来到。使徒时代圣灵的配将是早雨，其成果是辉煌的。末时代的圣灵配将是晚雨，必更为丰盛。凡把身心全都献给上帝的人，能不断从上帝领受体力和智力的新恩赐，上天无穷的供应，他们能取用不尽。基督将自己之灵的气息和自己生命的生机赐给他们，圣灵付出其最强的能力，在信徒的心灵和意志中工作。上帝的恩典使他们的良知、良能扩展增多，而神性的每一全备能力都前来协助救灵的工作。他们应与基督合作，得以在他里面达到完全。他们肉体虽软弱，却能做成全能者的事工。救主切望在人类身上显示他的恩典，并在全体世人身上盖上他品德的印鉴。这世界是他赎回来的，他渴望使人自由、纯正、圣洁。尽管撒旦努力阻止这宗旨实现，但借着主为世人流的血，我们能获得多次胜利，归荣耀给上帝和羔羊。基督若不达到全胜，绝不罢休。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世上各国必听到他恩典的福音，并非一切人都会接受他的恩典，但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